好，我们今天要进行到个人思想本质第640节。那在上个礼拜呢，我们是停在在身和心之内都有自然的平衡系统，它们运作以建立最好的平衡架构，在其中以得以生长发展。好，那其实这句话呢，它其实是我们最佳最佳的保证，意思是说呢，你今天来。只有一个东西你是必须要努力做的，也就是尽量去施展你的才华，尽量去表现你自己。为什么？因为舞台是为你量身定做好好打造成的。好，你来到这个人世间，你所要的所有的配备，所要的所有你想要施展的部分，也许你眼前看不到。好，比如说有人想要在未来的日子当中能够一展长才，那如果说你从小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影像，那你很想去施展你某一方面的才华的话，其实你就必须要尽所有的可能性去做。为什么呢？因为时间不断在往前面走，对吗？好，就好像我们说水从巴颜喀拉山一直往东边流，那你流过了，它无法再回头。你要回头可以重新投胎转世，不是不行啦，就是你必须要从头来。所以假如我们的身心都有很好的自然平衡，然后做好最好的这个平衡架构，让你去好好发展的话，那么唯一的问题是你有没有恐惧，你心中有没有恐惧，你想做什么事不敢做，那这个部分是因为你对你自己存在的本质没有信心。如果你有信心，那么你就必须要相信一件事情，就是说我现在要做，可是我现在完全没有材料，可是我还是可以做。好，就好像我记得我快30年了，来到美国什么都没有嘛，空的嘛，对不对？可是我就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必须要来这里，那我觉得我在这边我就是可以发展的。那他就会按照你的内在的需要来完成你的舞台架构，让你去好好发挥。所以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是我们怎么样去思考，我们怎么样把自己的内在能力把它表现出来。好，这真的很重要。因为这一点，当然这句话它确保你存在的重点只是要体验你的生活。好，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确保。好，那他说，在你们跟动物之间有一个不同，什么样的不同呢？你们各自在创造自己的一个实相，可是呢，动物它是一个比较直接反应的，它是一个直接反应的，它不是像我们有一个空间，也就是他说，对人类来讲的话，对我们人来讲，我们有意识的思想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无意识思想的活动的指挥者。那如果说今天真的有一个宝盆叫聚宝盆的话，有一个什么？什么？那叫什么？什么万山的聚宝盆哈？如果真的有个聚宝盆，那个聚宝沈万山哈，沈万山的聚宝盆的话，那个真的那个聚宝盆是什么？是你有意识的思想。我想要怎么做？我有什么渴望？我有什么愿望？我想去达成。而这个就是你的聚宝盆，因为一旦你有意识的思想，你就可以指挥所有无意识的活动。在你身上完成。什么叫无意识的活动呢？无意识的活动就是把有关的人镶嵌在一起。好，因为赛斯提到说，我们的想法就像电台一样，它在 broadcast， 比如说我有个渴望，那么突然间就会找到这样的人在我们身边，就好像我说我今天在上这个640节，我昨天发生的事情跟今天早上发生的事情就刚好是640节的内容。那我写的这个文章，若婷，你如果在网上的话，前面的部分是写给你看的，对啊，但是我昨天已经写过了，对啊，所以你去看，就是我们有意识的思想是无意识思想的指挥者，这是不会有例外的。好，那动物的话不是，动物的话它就是一种直接反应的，它是一个本能上的反应。所以你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一个特殊的方式，你们对实相的结果必须要自己负更多的责任。可是我们现在是把责任推给其他的人，好，因为我没有一个好职业，所以我在工作上没有办法发挥，因为我的儿女不好，所以我没有办法怎么样做，因为我朋友不好，或我的先生太太不好，所以你觉得你就没有办法，但不是的，你必须要对实质的结果要负更大的责任。为什么？因为你有意识的思想是无意识的活动的指挥者，你的思想本身呢，它就是一个聚宝盆，好，它在指挥你去建构你自己的活动舞台。好，那可是我刚讲过了，动物的话它是本能上的反应，那这里提供一个有意识跟无意识之间的一个回馈系统。动物的话它是一个回馈系统，但是它是一个本能回馈系统，那我们呢，我们是有意识的思想去指挥无意识的活动。那所以你可以做很多你现在没有的记忆或根本你不知道怎么来的这个能力，可是动物没有办法，好，狗无法学猫叫，可是你可以试着去学所有的东西，因为这是一个不同的回馈系统。那为什么需要有这个回馈系统？这给我们一个答案，就是说以便测试你的经验并改变经验的性质。所以我们在上一节课有提到，人活着的真正目的是为什么？要体验你想体验的经验。那整个这个测试的系统是来测试说你的经验可不可以去改变你的性质，你可不可以改变经验的性质。那其他的动物没有这个可能性，可是人是可以的。好，那这里提到说，好，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定会发生困难，会受伤，会走入困境，会觉得说好像山穷水尽疑无路，可是呢他说是有一个东西叫疗愈系统，而这个疗愈系统呢是相互关系的一个重要部分，而它经常在运作。什么是相互关系呢？就是他说的有意识跟无意识之间的互相的关系。那什么叫做无意识呢？是你觉知不到的那个部分嘛。比如说我们说我们有一个内在自己，对不对？那什么叫内在自己？你看不到的那个部分嘛，属于你但看不到的那个部分，或者是心理学家所说的潜意识和无意识的部分。好，比如说我前几天几个同学吧，他在讨论说，哎，我们大学时代有一个助教啊，他的名字叫什么？结果没有人想起来，怎么想都想不起来。回个头突然间，哎，西敏纯，我就想到这三个人这个名字。那就说，对对对对对，大家都想起来了。那其实这三个字在哪里？它不在你有意识之内，可是它现在无意识之内嘛，或在你的潜意识之内嘛，对不对？那我们有意识的自己只能记得到现在为止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可是无意识跟潜意识的部分是什么？是我们叫做灵感啊。比如说我突然间想写一篇文章，哎，有一个想法突然间进来了。好，我今天想谱一个曲，哎，突然间有一个音调进来了。好，我今天对某个产品想要去开发，哎，突然间有一个想法进来了。尤其是做创造性工作人就最知道哈。大部分这种灵感进来的话都跟你的直线式的思考是没有关系的，它其实是从联想，从很多的其他的东西进来的。那奇怪，它根本不在你的记忆里面啦。就好像你在梦境里面你听到一首歌，可是它从来就不在你的经验里面啦。那首歌从哪里来？奇怪，那首歌在哪里？它不在人间啦，可是我真的有听到啊，而且很美啊。那当然那首歌是什么？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说我们的内在跟外在它有一个相互关系，而且是这个随时在运作。简单的讲就是你今天要做什么事情，你所有的高灵，所有后面的宇宙的力量都在你身边，只要你稍微觉察的话，你的灵感不是在需要的时候它才出现，而是它随时都在你身边的。你随时发现到你有力量在你身边，稍微放一点心在自己的感情上，它是有力量的。好，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保证，它是告诉我们说 其实这个疗愈系统或者是补充系统或者是所谓的补给，好，你以为你单身无言，可是不好意思，你的补给后面的补给是你不可思议的大。好， 我想做一件事情，我一个梦想，重点是你不敢做第一步而已，只要你做下去它就完成了。坦白说，我今天我非常忙，不晓得怎么搞的，然后我就在想说，啊，算了，今天不要写导文好了。可是我在想说，那如果人家把它放到网络上的话，没有文章怎么放？好，想不随便写一下好了，结果一写下去就没完没了了，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你怎么样让自己的思路能够畅行，怎么样让你的想法能够自由的流动，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东西，比如说我今天写这些东西在哪里，在没写之前他根本不知道在哪里啊。好，那说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当我们的意识心跟身心的其他方面有一个最大的最平衡的平衡时，最安稳的平衡时，会有一种恩宠跟敏捷的状态就发生了。所以你常常会听到人家说一句话，奇怪啊，圣灵充满我啊，我突然间悟到了，奇怪，我怎么会在这个时候非常非常快乐，非常高兴，简直 高兴到我跟以神同在的感觉。上个礼拜Sherry 来的时候，他主要就是要告诉我这一点。他说他有近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处在一个很敏捷的状态。那为什么一个人可以处在一个敏捷的状态呢？因为你可能会有遭遇到一连串的那种波折，在这波折的时候，有的时候常常会让你反而能够回到敏捷状态。为什么？因为你在当中找到了平衡。在宗教界在宗教界里面，你常常会听到很多虔诚的信徒会告诉你说，你知道吗， 我无法跟你描述，但是在那一段时间我觉得我是被极度的跟那种开悟的感觉，那种恩宠，那种敏捷的感觉。所以那这里赛斯对这个部分他做一个非常清楚的解释，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开了一条船，好，你是个能量流，那你开了一条船在海上，船最平稳的时候，你就会处在一种开悟的状态里面，去试试看这一点。那什么叫平稳？情绪绝对的平稳，平稳的意思是说，你没有担心，你没有恐惧，你没有忧伤，你没有筑墙，你没有防疫，好，你没有难过的事。当你这些情绪没有的时候，你情绪非常平衡那种状态的时候，去试试看这个时候会怎样，它会在一种开悟状态。可是这个东西是不容易，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是有很多烦恼，不应该这样，他不应该这样，我不应该这样，他不可以这样，我不可以这样。那有很多的不应该跟不可以的时候，有很多害怕的时候，请问你怎么有可能走在一个敏捷的感觉里面？那如果你没有在这个状态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我好空洞哦，我的生命充满了一个空的感觉，我都不知道我活着是为什么。为什么？因为能量不在。好，什么叫能量呢？我们说能量是聚合的，就好像漏斗一样，你把漏斗往下倒的时候，沙不是一直进来吗？你沙不够的时候，你所处的这个环境就是在一种没有什么觉知状态。各位，你假如说是按照我们说的这个脑波状态的时候，他们告诉你说，像很多修行者，很多高修行者，他的专注力可以到达100%的时候，他可以让水沸腾起来。好，那一般人的话的这个脑波状态处到30到40之间已经很不错了。如果你的脑波状态处在一种很专注30到40的时候呢，你做什么事情基本上都非常好。可是如果你脑波低于14的时候，你就到一种所谓叫阿法波状态，或者是我们说的清明梦状态，在那个时候你根本无法觉知到这个世界。好，那你去看看，当你牙痛的时候，当你伤心的时候， 当你受到一个重大打击的时候，你现在当天的精神状态怎么样？有人打了一大笔仗，然后你就觉得我全身不舒服，我无法认真思考，我任何事情我都没有办法集中，对吗？是不是？那同样是你哦，可是你的能量的一个率领状态是不同，也就是说你大部分在使用能量它走掉了。哦，再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好，你跟我在散步，那突然间打个电话来，而且是重要电话，你会发现你跟我走在一起的时候你会慢下来，甚至你会停下来，为什么？你要专心跟对方讲几句话，是不是？也就是这个告诉你说，为什么我们常常说一心没有办法两用，其实连一心都没有办法好好一用啦、啊。因为我们在用一心的时候，我们的专注力到底到哪里？这里告诉你，如果你专注力很平稳很专注的时候，你与神同在，什么时候与神同在，什么时候开悟，你专注的时候，你绝对能够把你的能量使用在一个很专注的地方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觉知力最强，而且你的身心状态最好。为什么一个人会老态呢？因为他的能量不放在他的身体里面，所以他创造他自己的身体的状态是松散的，是没有光滑的。那为什么孩子会那么平滑呢？因为孩子出生的时候他的能量状态是非常集中的。同样吃一块肉下去哦，同样是你身体的细胞哦，可是我奇怪了，在你身上怎么变成老细胞，生出来孩子，你怀的孕生出来孩子是白白嫩嫩而且亮得不得了，为什么？能量使用状态不同，你的专注点不同。所以怎么样让我们的，所以真正的修行者，有时候我们常常讲说一个人不要有自我，其实不是不要有自我，是不要有太多那种过度的情绪状态，我们说的忧伤啊、恐惧啊、害怕啦、各方面的那种情绪扒着你的东西，如果那个东西你能够让它消掉，或者是减掉一些，或者是接受它，那它其实它对你的这个造成的影响就最小，摩擦力最小。就好像水流跟电流，它通过电，如果通过一个最好的导管，像铜线的时候，它几乎没有不发热的，它啪一下就过去了，而且没有损失，对吗？那如果这个铜有杂质，或者根本就是铁线或者镍肉丝，你觉得会怎样？全部的能量都放在哪里？它没有通过，它变烧掉了，是不是？水管如果说堵塞，流了过去吗？流不过去。人的能量也是一样，我们在使用我们的能量叫做率性啊，怎样把我这些能量率性什么滋味道，是不是？这中央说的什么叫率性呢？就把你所有的能量能够统一在一起叫率性。
Charles， 我们中国人常讲精气神啊，那这个你所谓的能量是指精气神的哪一个，还是说精气神的
合一
就是
对精气神合一，也就是我对一件事情我能够非常专注。你很专注的时候你有烦恼吗？你有想到其他事吗？你不可能想到其他事的，对不对？当我很专心在做我的艺术画作的时候，你几乎把所有的事情都忘掉，什么荣兴花园在民权路旁边没有了，啊什么古巴七五跟你没关了，不管你什么事跟你都无关，因为你很专心的在你现在这个工作上，然后你会去发现他说我把我的心放在这个工作上的时候，其实我其他东西都没有烦恼，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是在冥解状态。你从脑波去看，这是科学的哈。脑波去看的话，一个孩子如果他的专注度很高的话，他学习能力非常强，而他会比较快乐。那如果说我们有很伤心的事、很烦恼的事，我们会把很多很多我们的能量耗损在你不应该耗损的地方，或甚至在打劫。好，到这里各位有什么想法吗？
以前我看孩子读那个三字经啊，什么教之道贵以专，我不了解那个专，我以为那个专就是专一，可是这个是 make sense， 你刚刚讲的那个专就是专注的专。
对，因为在平衡跟安稳的时候，那个明解跟恩宠的感觉会出现。好， 所以这种平衡呢，对个人自己的内在的完整来讲，以及个人跟宇宙之间的关系哈，会是在生理上跟精神上的一种，有一个精神上跟生理上的认知。认知什么？认知你后面有一个全然支持你的内在宇宙或者是神性。好，那会导致什么呢？导致一个身体跟精神最健康最有效率的情况。所以为什么我经常在讲说，如果你今天很愤怒的话，好，到外面去喊或找人去发泄，好啊，真的要讲三字经也没关系，不要去伤对方就好，到外面去讲，好，因为你心中有毒，而是毒要去排掉嘛。好，就好像你身体可能有粪便尿，你要去弄掉啊，啊排掉，因为排掉你才会舒服啊。好，那你如果不排掉，在这里坐，你坐立不安的啦，不是吗？是同样的一点点东西，可是你就会坐立不安啊，你知道我意思吗？一样的，如果你今天心里面有不愉快，就好像你现在上小号一样，你没有去让你上哦，你可能会，哦，可能会那么跳脚，对啊。好，所以一个觉知的心，透过理性仍然有很大的一个弹性空间。意思是说，我们谈到我们说觉知，对不对？比如说我现在修了博士，修了硕士，那我非常对这个非常专业，非常有理性，对不对？可是不好意思，你仍然有很大的弹性空间。什么弹性空间呢？那个内在的非理性的那个广大的知识浩瀚的这个来源。好，为什么？难道每个心理学博士从那个老师毕业的都一样吗？不一样嘛，对不对？你念这个书跟我念这个书感觉会一样吗？不一样嘛。所以我们有一个内在很大的弹性空间嘛。那这种弹性空间呢，它跟你的感官一连结的话，常常很多不重要的东西就有可能触发出敏捷的经验。你跟我去田里面去除草，你碰到石头，我也碰到石头，我们都没有感觉。但是有一个人碰到石头会说什么？天哪，我悟到了，是不是？有一个尼姑走进来，哎，你看到我也看到。可是有一个人尼姑走进来，突然间有一个家伙喊到说：“老师，我悟到了耶，我真的悟到了耶。”然后你悟到什么？原来师姑是女人。这是禅宗公案的。意思是什么？你看它是最平凡最不惹眼的东西呢，可是因为这一点你悟了，了解吗？所以这有很大的空间，不是你以为的理性，你看到的什么东西，你踢到的石头，你看了这件事情，比如说我现在赛事练到一个程度，我觉得说其实快很快，我快觉得快满了，可是怎么还是没有真懂。突然有一天一件事情发生啊，晚来尿处，原来如此，不懂了，真的，你知道我意思吗？好，所以他告诉你，你不要一直相信只有理性的空间，因为有一个你不知道在你内在里面。这样讲，如果你内在在织一块布的话，你是那一块布的一小块，他们其他的也许差不多都快圆满了，突然间你这个材料进来啊，完工，杀青了，这边铺子。这个片子可以卖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圆满的。好，所以意识心呢，他这解释，我们自己身为人，身为 Lina， 好，身为 Grace， 好，那你们呢，你们的感官是强烈的，意识心是强烈的一个聚焦在我们说的很狭窄的物质的层面上。我们每个人都一样，你也是，我也是。好，这里有一个问题出来了，我一定要通灵吗？没有，但是也可以。为什么？因为假如它是自然而然来的，你没有什么需要逃避啊。但是如果你借着这个来表现你跟别人的不同，那我觉得没有必要了。好，但是绝对有一个，每个人按照早期赛事书在讲，每个人都是通灵人。通灵这个字根本就不适合。为什么？因为你的内在不就有全部都有潜意识跟无意识吗？你跟你的灵感跟你的内在的自己都能接触啊，只是你没有觉察到而已啊。谁比谁强？没有。 好，谁能够做谁的老师？没有，不好意思，恰恰你也会说，我能做你们老师吗？我只能影响啦。真正你们老师是你自己啦。好，那因为我们只聚焦在很狭窄的物质层面，所以我们只看到眼前看到的东西嘛。好，最近那个冰山在念那个 Vaishyati， 你所见的就是事实哈，快思慢想哈。那请问你们哪一位不是所看到的就是事实？是啊，对不对？但是想象力呢？你的想象力呢？你的那个联想呢？它就改变不同的东西哈。那我经常是在这样做的，啊，没错，人谁没有错？对啊，就前面加两个字哈，就很好玩这样子呀。所以他说，在这个肉体的范围里面呢，它有很虽然没有错是很狭窄的这个空间，可是在肉体里面，你却以很大的一个自由度去选择你所要的模式来诠释这个次元。我们这样讲好了啦哈。假如你今天生来是柠檬，那么你最好是什么？先从柠檬做起。假如我生来呢，你的内在不想让你有知道其他的次元存在的时候，你就先安心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因为他就是用你用这种方式聚焦在你眼前的事情，而这个眼前的事情才能够产生一个极大的一个冲击力，而这个冲击力呢，其实会产生我们说的领悟力。就好像如果你把蝉，好，它变蛹，对不对？那它成蝶的时候，你把它剪开，这个砸掉了，因为它永远没有办法飞走了。它必须要在这个挣扎的这个过程，哈，它才会有力道，它才能飞。好，所以不要怕难，不要怕痛苦，不要怕，但是你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去把自己维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开着一条船在暴风圈里面，你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稳定自己，就是稳定自己，稳定自己，把情绪处理好，不管碰到什么事都是好事，对啊。
就是说，如果你是柠檬，就尽量去当好柠檬这个角色嘛。那有的变性人呢，他明明是男生，可是他又想去体验女生。
他的内在有很强烈的想法，想当男生。
那到底上帝要他当男生还是当女生？
上帝要他从男生当中变成女生。因为有的生命是想体验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冲击。因为感官的目的是，所有的感官都来自感情，而所有的感官之所以会感觉到外面，全部都是想体验。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这个人生下来他没有手，这个人生下来没有脚，那因为他假如开始认真的去思考我没有手没有脚的生活我怎么做的时候啊，那么其实他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去发展，而且他发展出来一定是比原来要好，因为他会比别人更不坏啊。这个我们之前有讨论一个例子啊，比如说一个小朋友他的祖父母或他的父母亲不小心的过程当中把他的肢体弄成残缺了，那如果穷一辈子的去告诉这个孩子说，孩子都是我的问题，都是因为我所以造成这种麻烦哈，那你每天在愧疚，那用最好的方式对他，其实你在什么扼杀幼苗啊。但是如果告诉他说是我不对没有错，可是我相信用这种方式你一样可以发展出更好的空间的时候，那他开始去寻找他自己的力量，开始寻找他力量的时候呢，他就发展他自己以这个材料为主的一个特殊能力出来。
那有时候像我们看那个电话上我们分享啊，说像大陆他那些制作单位电视制作单位，他会到山区里面去找这些很可怜的小女孩也好啊怎样。那如果说我们社会人士给予帮助的话，有这样子会不会抹杀掉那个？
重点是在于他有没有去用他自己现的现状去发展他的能力。我记得在网络上曾经看过一则新闻了，就是有一个少妇吧，那乞丐来他家敲门， 然后他说我可以给你25块，但是请你把我前面 那些砖头搬到后面去。他说你在侮辱我吗？我没有手，还是他这一只手？好，那你叫我这样做，你是不是在侮辱我？他说没有，你还是可以用那一只手做。他说来，我做给你看，就把那一只手绑起来，用另外一只手做一次给他看，是这样弄的。就对方没话说，会乖乖的把这些砖头搬到后面去。好，然后他说几年之后，有一个西装革履的人进来，说在最繁华的地方，我给他买了一栋房子，是要送给他。他说：“你知道吗？因为你的教导，所以呢，我现在是个多少亿万的这个公司的一个负责人。好，因为我靠我自己的能力，我不再乞讨，我去发展我自己的能力，因为我是可以做的。你知道怎么样把力量回归到自己，变成我愿意用我。”的困难来变成我能够去尝试错误而找出自己力量的点的时候，这个人才有力量啦。但人都会有时候需要别人扶一把，这没有错的。可是就算扶一把的目的也是希望他找到自己能够站起来的力量嘛，是不是？那我们常常的想法是说，我爱你，所以呢我保护你到你不需要做任何事。说父母是不是这样子？那结果你会发现你的孩子变成完全无法应付这个社会的债势难嘛，那叫什么？是不是叫债势难？
宅男。
宅男，对对、啊。那我用我曾经用我的叔叔的例子做说明嘛。我叔叔完全没有钱，移民到纽西兰，可能当时他对政治有担心吧，他也不很会说英文的、啊、他体育系毕业，他有什么好说英文的？但是他把所有的困难都跟他的孩子讲，他孩子很小，大概3、5岁、5、6岁这样子，然后呢请孩子也提供意见，他把所有的困难跟孩子一起研究，一起分享。就他的孩子3个全部都是博士，而且有一个还是在纽西兰听说比首相的知名度还要高，都非常非常有成就。为什么？因为从小他就被教育我怎么样回到我自己的力量。你当然可以依靠别人，但是依靠别人的目的是什么？是在用自己的力量。所以我刚回你的问题是说，你到乡间去，你可能支援他没有错啊，可是这个目的如果是他还是可以用这个来增加自己的力量，有人采访，有人给我钱，说我更能做些什么事，那 OK 啊。可是如果说哦，那这样 OK 啊，我了了，那就怎么样？表演结束啊。那表演结束的意思是什么？你内在叫你回家了，你就是说我退休，我一无所用，那你活着干嘛？你等着干嘛？可是如果说因为我退休了，然后我发现，天哪，我有很大的天空，然后我可以把我一直想要做的梦想全部施展出来，而且我一步一步的去做，那你会活得更有智慧，更有意义，而且你的身体状况非常非常的好。那假如说你觉得，我好像无事可做了，我特别羞，你会发现那个无力感、哦、它会像海浪一样袭击过来，你很容易去体验这个感觉、啊、像我们从台湾来的、哦、像我们这个年纪的都要参加这个联考嘛，对不对？联考完了在上课前那一段时间你在干什么？每天在睡觉，那不知道干嘛。那之前的话每天读书5点起来了，念到晚上12点还不肯睡觉，对不对？可是突然间考试结束以后，然后又没事可做，天哪，那感觉很不好啊。生命如果不是为了要展现，不然生命活着做什么？好，他这里提到哈，因为他这里提到说，如果说以肉体的范围，比如说我现在聚焦在肉体，我也没有跟后面的这个信息相通了，没有 channel， 没有去跟后面的这个智慧相通。可是他说，事实上在你肉体的范围，你仍然可以选择很大的这个方式去诠释这个次元。他举个例子，他说你的意识心，他的意识心可能不是你认为的那个你的想法，可能是比想法更深的一个内在的一个我们说的第七世莫纳斯。你的意识心可以把一朵玫瑰看成是生命，也可以看成是死亡，可不可以？ 有啊，像中国人的话，死人都是要带什么白玫瑰啊，是不是？可是在美国可能新娘才会带白玫瑰，因为代表是纯情，是不一样嘛，对不对？如果说你今天人家上礼，然后你带了红玫瑰，你会怎样？你小心了，头会被打包，是不是？所以你看有没有不同的诠释？有吧，就一朵玫瑰就好了啊。那到底是要带红的还是白的，对不对？那新娘礼物到底是要白的还是红的？在以前中国的话，你新娘是要红红花轿，对不对？然后全身要穿红的嘛，哦，连这个盖头的巾，哦，面纱都要是红的嘛，对不对？那你看美国会这样做吗？不会吧，美国全身是白的嘛。那中国人会认为白的是吧，死亡的象征啊，所以可不可以代表生命，可不可以代表死亡？可以啊，一朵玫瑰就可以啦，啊，可不可以代表喜悦跟伤心？当然可以啊，是不是？好，那你再看，哦，在一个某个很特殊的情况之下，哦，就是对一朵花的诠释都能够触发深层的经验，有没有？有啊，拈花微笑啊，对不对？大家设这么一朵花，佛陀这么拿来，然后对他这么一笑，他不是悟到了吗？是不是触动最深层的经验？那一朵佛陀拿来的一朵花，有没有让大家摄悟到？没有，啊，不然禅宗怎么来的？
没有让大家，
大家摄那个他的名字叫，
我听了大家，
大家摄是，不然要怎么念？
是念大家摄。
大家摄嘛，哈。
叶子的叶。
没有，对不起，我听到大家。
没有，佛陀的那一朵花让他的弟子，不要讲大家是好了，让他的弟子拈花微笑悟道了，对不对？只有他哦，其他人没有哦，对不对？所以一朵花有没有触发你内在最深层的经验？我不晓得赛斯有没有念过这一段，我很怀疑，但的确是这样，哦，所以这个经验从内在里面有没有得到唤起这个力量？就好像我说碰到石头，人家因为石头悟道，你天天碰到石头，你说这个死石头，哇，好痛，哦，是不是？对呀，啊。
那个苹果打在牛顿的头上一样。
对对对对。你打到你会去告对方是吧？
打到我
的。所以他是告诉你说，其实每个人对外在经验的诠释跟他是有很大的弹性，而且他可以触动你的内在的力量的。所以我们怎么样，不要保持一个单向的思维，保持一个弹性的联想式的想象力的思维，那么这样的话你的世界充满着乐趣，充满着力量，因为力量就在旁边。我最近有很多事情，哦，我说真的都很奇妙了，哦，像我说的那鞋子的事件，还有上个礼拜我在来之前，我在要进入阿苏萨这条路的时候，我突然间眼前就出现撞车的现象，但是我有一个感觉就是不是我，那我吓了一跳，因为我之前曾经有这个感觉的时候就真的发生意外嘛，而且几乎每次都这样，所以我自己就说，哎，最好不要不是我这样子，但是我感觉上不是我，所以很快忘记，后来我也忘记了，一直到那一天晚上回家的时候才知道，那个同学在我们的 temple 跟阿苏萨严重撞车。对对对，我就不讲了啦，就大致讲到这里为止。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其实你对今天要演什么戏码哈，你其实都很清楚，你保持觉知的时候你很清楚的很啊，今天你的生命的发展，或你今天碰到什么事，没有事情是偶然，你知道吗？没有事情是偶然的。像我们的好朋友 Grace 来，那我相信也不是偶然的了。所以他说自我意识的本质已经被如此的误解到什么？就是分析作用。你认为你的心是做什么用的？我分析啊，哎，这个有没有好，有没有 有没有 organic， 能不能吃啊，这样有没有会不会生病，我现在晚上了能不能吃东西，你在做什么分析嘛，对不对、yeah. 但是你很少利用你真正的力量啊。啊，那是他这里 把我们的状态做个很清楚的解释、哦、他说自我意识把较大的感知范围弄得很小，以让以容易了解，所以这样的一个作用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样给一个意识你的伟大的综合的作用。丽娜，你不是在我们的顽童俱乐部当中提一个问题吗？他说奇怪了，为什么我投胎的时候会把以前的事情全部都忘记？那你问这个问题，这个是不是给你答案？我不是故意找材料给你的哦，是不是？他告诉你什么？你有一个更大的自己，有一个内在的自己，或者是我们说的灵魂体。好，那他为了要得到经验，他必须要派出一个小部分，而且把它狭窄化，让你完全不记得后面，你才能体验嘛。假如说你记得你是男生的话，你怎么当女生？对不对？如果你知道我是你儿子的话，你怎么把我当导读的人？是不是？
我刚刚就想要问你，因为你刚讲说我们背后有一块布嘛，我们就在
你不挡起来的话，比如说这样讲，你跟你先生啦，他曾经是你们曾经是他曾经是你的儿子，好了，那你以前那么疼他，他现在当你先生，那你知道他是你儿子的时候，我问你，你怎么晚上怎么办呢、啊？哎、欸，这个在那个早期课第二册，他提很多哎、欸。
我以前常常跟我儿子起冲突，结果有一次，你知道他大了，他就会顶嘴嘛。结果有一次，我回去马来西亚的时候，我们在房间里面，就是我要压抑他，不要对我那么的没礼貌。然后可是因为他大了，他就开始用他的手，就好像就是顶，就感觉上好像我在母子在打架一样的。可是那个刹那一下子。我就看到好像那种感觉，就像你讲的，有一个直觉的感觉，就是他曾经是我的儿子，对，没有、哦、我们曾经是夫妻，对，有那么一个刹那，非常的鲜明的一个感觉。
对，如果说你有上面的记忆的话，我们都没有办法做现在的角色，对不对？比如说我现在已经结婚了嘛，好了，那如果你是我老婆，那现在我是该怎么办才好？是不是？那你看哦，像早期课他提到说，鲁伯曾经是约瑟的儿子啊，然后跟赛斯他们曾经鲁伯也曾经是赛斯，他有时候是父母之间会对调，是夫妻之间会对调，儿女会对调，因为我们是透过很多这种小区块的集中来解决我们互动上的问题。那其实会在一起的哈，常常都是有一种。哦，之前的那些互动关系在的，呀、yeah ，
那跟佛学讲的很相似。
是啊，可是跟佛学有一点不同啊。佛学是站在一个被处罚的角度啊。他说哦，因为你这样，所以你带了业。但是其实他赛斯讲的是说哈、哦，我们都是为了好玩，为了圆满，我们互相在利用各方面的这种角度的关系来学习，是不一样的。它完全是一个开放乐观的，而且是一种。哦、是增加不是减少的。好，我们是在疗愈伤痕，在补充自己，但不是说我今天做错了什么我会受罚受罪，没有，他没有这个概念，我也不认为宇宙会有这种概念的。好，因为他这里告诉你说自我意识把较大的感知呢区分成很多小块，然后这样比较容易深入了解。好，假设说我今天我知道我前上辈子是个女生，那我今天男人的生活我怎么过？他没有办法吧，因为错乱掉嘛。
那我什么时候去统合我所有的 experience？
当你的情绪是维持专注和平衡的时候，他在这个时候你的感觉知的心是敏捷而且恩宠的，所以。为什么一个修行者修行到一个程度，我没有，我对很多情绪不是道德上，或者是我用强力的方式让我自己对事情没有太多强烈反应了，而是说由衷的自己就是个爱跟柔和的人，对任何事情的那个接纳度变得很宽。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能够最能够集中，为什么？我们讲过，你只有你所爱的东西，它才可能为你所用嘛。 这是我们一直在抢的事情啊。你现在不喜欢吃花生，像我儿子吃花生会过敏，你不爱花生，花生怎么滋养你？可是你吃了花生，你不会变花生啊，吃花生变你啊，对啊，是不是？那我们假如说我们对所有的人都有一种爱的心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我接受所有的人，所有人都变成我啊，所以我会怎么样？我会极度的扩大啊，然后我会行驶在我自己的能量中心啊，所有的东西都滋养我，即便它跟我完全相反，即便它非常丑陋非常脏，猪很脏吧，猪肉好吃啊，你吃个猪肉你会变猪啊，它变你啊，是吧？所以现在重点是在于，如果你了解到真正来讲，我们在整个这个生命的过程当中，我们只有一件事情，努力表达自己，然后维持自己能量的平衡，也就是情绪的平衡啊，因为你情绪一旦平衡的话，你会在一种恩宠状态，你的觉知就会开在最高，所以内在信息得到的是最多，而且你的人生过得很快乐，你的这个浇筑完全会放在身体的创作跟你的 外面的环境的创作，所以你会很亮丽，保持年轻，而且不会未老先衰，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身体是心的一面镜子。这样会不会太快？
道家也是这样讲，养精蓄锐。
所以对，没错，对。但是那个真的不是用道德，因为道德的话，其实道德本身是什么？含有罪与罚呀。我做得到是好的，我做不到是不好的。所以你在做的时候，你是战战兢兢在维持那个东西呀。对，对。就像我刚刚在谈，如果说你很怕人家说你很负面的时候，你就战战兢兢的看着我有没有很负面。那就算你现在正面的，还是很负面的，因为你战战兢兢啦，是不是呀？所以你了解这一点，就是其实你不必那么在乎，因为你是很多可能性的自己，对等的自己，行这个转世的自己，好。然后平行的自己的其中的一个，你有一个更大的自己在背后，它是个伟大的综合者。伟大综合者的意思是什么？如果你有十个球员，你可以排380几万的可能性出来，那你如果有十个转世经验，你的内在难道不会排出380几万的这个可能性出来吗？不会吗？你觉得不会吗？他有那么笨吗？不好意思，它是能量，哎，能量的基本定义就是频谱，所以频谱的意思是所有的可能性，他如果有这个经验，他就能够排了。所以你今天所接受到的任何经验，不管是快乐或痛苦，都变成你内在可以重新排列的一个新的资料。天哪，那好好经验吧。所以我说，当你碰到痛苦的时候，感受它，否则可惜啊，是不是？但是如果你不接受的时候，不好意思，不然会卡住啊。为什么会卡住？因为你流不动啊，你无法把你的能量往前走啊，对不对？你屁股插了 一根 红衣针，然后你会怎样？我什么都没有办法思考嘛，对不对呀？所以由你的经验当中把不同的成分组合在一起，而统合成新的模式。天啊，每个经验都是好经验的。赛斯曾经当过十个妈妈的贫妇妓女，好，但是他说那一次他的经验是他所有经验当中对他来讲最有效的，因为他体验的人生的这个深度是最深的。所以以这个角度跟佛教有一样吗？不一样耶，很不一样哦，所有的经验都是好经验哦，所有经验都可以拿来排列组合用哦。所以我再强调一次，赛斯提到四个能力，第一个能力是记忆能力，你到现在能记到多少？有的人记忆力很不好，有人可以记到前世。第二个能力呢，组合能力，就是我现在所说的，把所有的经验都把它组合在一起，包括前世的经验。第三个能力是什么？是联想的能力，就除了我现在触发到的其他的东西。第四个能力是什么？内在的智慧。 也就是你后面的那些能力，所谓的灵感力。好，那如果说你处在一种好的状态的话，这四种能力你都可以开发。刚刚你要问什么？对不起，
我忘记，
不好意思，
没有，没有，不重要。
OK， 好。所以你去看赛斯告诉你说，为什么你要分段，为什么你要忘记，为什么你会变狭窄化，因为你的任何经验能够强烈的去经验它，深刻经验它，然后呢，然后你有一个伟大的这个综合者，他可以按照你的经验来做很多排列组合组织。天哪，这是什么样的学问啊，他给我们完全不同的视野跟天空啊。好，然后这些新的模式呢，对自己内在起了一个唤醒跟刺激的作用，而且永远提供一个新的经验，是不是？所以有没有回答你在问的那个问题，在顽童俱乐部的问题，为什么狭窄化？因为这样，所以你把很多的新的刺激的作用唤醒了，把那个力量唤醒了，把新的经验提供给你的内在自己。所以你现在所做的任何一分难过或困境，真的好好去感受它啦，不然不是很可惜吗？
这些体验都是为我自己吗？还是为了？
假如你把你自己
为了利益别人，
为了自己，
为了自己，
对，也同时利益别人。好，你如果看梦计划价值观，他告诉你说，人是结束的品尝者，你要救世界没有你的责任，但是你救好自己就救了世界。一样的啊，中庸不是讲说，天命之谓性。我现在如果是临盟，那我的天命就是我的天命就是性，对不对？率性之谓道，我把好好的临盟的特质把它弄得很好，统合得很好，那就是道。那修道之谓教，我走在我自己的路上，我等于是什么？对世界最好的教导，也在救世界。那这只是说的啦，不是赛斯说的，虽然全部都是书。好啊，所以呢，下面这句话，天哪，你简直要哭了。他说你的内在自己，虽然你不知道他在哪里，会透过自己丰富的心灵本质的反应，不断送出常新的特殊能力来给你面对外面的环境。你刚才问那个问题说，那我这些东西如果今天受苦是为我自己还是为别人，好了，你今天受苦了，对不对？你得到一个很好的经验，而且你用爱跟柔和去处理它，对不对？那它不是回到你的内在吗？你内在不是把它当作一个它能够应用新的刺激的意识的唤醒吗？ OK， 然后呢它会怎样回馈给你？好，它会以自己丰富的心灵的特质不断地送出最常新最新的资料来补充你，所以你的身上带有全宇宙的补给引啊，整个补给引都在你背后，你要的是什么？勇敢怕迈出你的步伐啦，朋友们。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很 capable 的。
你相信蔡司还是不相信？不相信就不要来啊。
对啊，
那你相信讲得这么清楚。
你刚刚讲说他就有能力去组合几百个
对，有些经验对你来讲也许真的没有什么，比如说哎呀我今天撞车了，或我明天被人家倒了债，然后但是呢你用很平和的心去处理了，对不对？对你来讲那个只是小事，对不对？可是你的内在有这个 feeling 跟这样的一个经验的时候，你再一组合出来的话，天哪，那是组合出什么东西啊？我想十个球员可以组380几种可能性啊，你的内在会组成，在他的经验会起一个连锁性的反应，然后这些东西呢会供你使用，而且不断的在你外面的经验当中，你碰到问题的时候给你很多的补充。天哪，就单单这一段，你不觉得他值了好几百万美金吗？如果你相信，不好意思，你不相信那一文不值。如果你相信，好。你看他从一开始告诉你说你担心个什么屁呀、啊、你的生命本身不好意思讲粗话了、 你生命的本身已经提供你最好的平衡系统，已经给你最好的资源，你就只要把刀子拿好，天魔就会被你杀掉了，就是那个《爱丽丝梦游仙境》上讲的，对不对？你只要把刀子拿好，他就会死掉，你不用担心。
听起来好像我不一定要当总统，我才有发挥那个。
没有，你不是要当总统，你要当你现在这个你的角色，你不是以别人做标准，你以自己做标准。但是以你自己的做标准，你以为你是这样吗？没有，你自己如果是真的把它量力化的时候，你不知道你能够量力到什么程度了。我就以前我妈妈生病的时候，替我哥哥炒了一顿米粉，然后今天能够炒出一个独步天下的米粉。在开玩笑的，但是不止米粉啦，好，我做的菜可是多了，对不对？可以做一百多个人，一天供给100一个人哦，呀，呀，有人参加，我们同学有人参加了，所以有人知道我不是吹牛的。
那Charles，如果是这样子，每个经验是这么的棒的话，我们没有资格去评价人家，
我们真的没有。你说一失足成
不好，比如说我看那个慰安妇，就是看到那种日本兵对那个以前的妇女的那种，你就会觉得怎么那么可恶？我会用一个 judgment 去 judge 他。
是啊，
人家听起来好像不是，他也在体验他自己的生命。
你看，真的一个我们说的圣人或一个开悟的人，他不是这样看的，他会充满的灵敏，会充满的这个不是灵敏的，是一种同理心、同情心，会了解到说，我知道你扮演这个角色好辛苦，但是你对这个人类跟宇宙是有贡献的。
那人类跟宇宙有什么贡献？
你不知道啊，就像我说，赛斯当过妓女，他说他觉得我们不了解嘛，因为我们现在只是看到眼前物质世界上的东西嘛。但是我要讲，你是从没有物质生命的这个自己来的。那么你一定要维持物质生命，然后不要回去吗？是这样吗？那如果不是的话，那么生死之间早就看开了呀。
那你觉得安倍晋三应该要道歉吗？
我想道歉都要干，因为我们创造一些事件之后，我们必须要用这种方式来觉得，但是呢，这个道歉的目的呢，它只是让我们不要在以后不要再发生同样的事情。因为上次有提到，所有侵犯别人的事情都是不对的。好，他说。其实你任何表达都 OK， 但是唯一就是不能侵犯别人，而且不能以任何理由跟任何目的为手段来侵犯别人。
我就不晓得那个安倍他到底在坚持那种可恶，是坚持什么？他伤害了他们的国家的人，伤害别人，伤害成这样，
他就是为了面子，没道歉啊，
他就死不认账啊，
对自尊的问题，
他那个对啊，日本人对那个面子问题。
那如果以赛斯的看法的话，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没到接受的时候，
我想他可能对他到一个程度，我想这样讲，你会问我说为什么中白摆左边？那我跟你讲，我们要把它移到右边，可是就是一个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左边一个右边，所以时间不是滴答滴答在响吗？那你告诉我说钟表停在中间什么都不要动，没有啦，钟表怎么会停在中间呢？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有时候我们做很多这样的事情，然后这样子，就是这样的过程当中，是我们在摆荡。我们曾经做过很多错事，好，我们很多。
所以你刚才在解释这个，我就想要告诉你说，其实业果这个东西，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它，跟 punishment 是没有关系的，
是
它是非常的科学
化，是
就像你讲的。
龙树菩萨，
我要告诉你，不可以就跟赛斯讲的一样，不要去侵犯到别人，因为你要为你的行为负责。
对，因为这个东西它不是什么业不业的问题，而是说你伤害别人的话，你有一个根本你自己都没办法处理嘛。一个杀人的人，他一辈子的时间，他自己的内在，因为他内在内存的一个东西，就是你没有办法这样做，你无法去侵犯别人，因为你会失去那种恩宠感跟明洁的感觉。
对，
你失去了那个，你能够在。继续在这个人间再继续混的可能性了嘛，无法再表现自己的，也不完全是别人的问题，你自己也没办法。
那要怎么去想那个没有受害者没有加害者，是他们两个合作演出，
没错啊，
跳 tango。
我们这里不是提到说其实因为我们他跟你讲，你必须要为你自己负责，因为你的所思所想在创造你的世界。好，那我们在想，
所以每个人为自己的这个部分负责。
我 一个受害者他长期以来他都有他不值的想法，只是他用另外一种方式来结束他的生命。加害者他有可能，但他这里三叔一再强调，我你不可以用这个来把伤害别人当是一个借口，好，因为对你来讲真的会失去所谓的名节跟恩宠感，也就是你会把你的能量毁掉了，好，那你等于又白来一趟了，或者是怎么样。但总而言之，其实像那个龙树菩萨在谈庄论的时候，他就谈到一个嘛，他说业烦恼这两个东西非实，不是真的，不实在，入空息轮昧。好，这我以前讲过嘛，好，也就是说当不是在物质世界的时候，你的考虑点不是这样啦，呀，那但是我们就来自一个非物质的自己啊，不是吗？所以为什么那么害怕吗？其实不用害怕啊。好，我们再继续好了。他说当你的身心一同工作的时候，那么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变得非常平顺，我的身体跟我的心在同时工作，跟内在有联系的时候，那内在跟外在的关系会变得非常平顺，然后呢自然的知意系统就会放在一个健康跟喜悦的状态。其实他从头到尾都在这么讲啊，当我的情绪处于到 平衡，然后我的身心状态呢会在一种非常有效非常健康非常喜悦的状态，那你干嘛背着那个包袱要不放呢？你背着又不会对你有什么好处。我现在担心明年度会怎样，我担心我孩子大学毕业有没有找到工作，我家的小猫会不会怎样，或者家小狗 会不会找到他的爱人，他担心那么多问题。是你背包背那么多，你的生活就没有办法处在一个身心平衡状态啊，你没办法进入冥界跟恩宠啊，你没办法把你的能量使用到最好啊，你没有办法把自己的身体创造在一个最好的状态啊。所以简单的是什么？维持情绪的平衡。那如果不平衡呢？ OK 啊，接受它，它就平衡了，不是吗？我接受它不就平衡了吗？我国语讲不标准，我不接受难道我就不讲吗？
就你说维持情绪的平衡，那就跟静有关系吗？
当然跟静有关系啊，因为 你平衡才会静，但是静是一个平衡后的结果啊。但是话又说回来，你静的时候你也有可能平衡啊。可是现在问题是说，如果你今天是静，可是你在静的过程不假
如就是表象的静，
那是表象
静，
对，没错。
因为有很多修持方式到最后不管他的宗教背景，他都提到静、
okay.
极静就是你的智慧的流，
你
就是
静的
能量的
OK。 静的原因是什么？静的原因是因为你把烦恼放掉才能静，对不对？不然会怎么样？百念杂陈嘛，对不对？一个修行者到后来他必须要面对什么？所有的自己的内心的那些魔嘛，对不对？啊，我不应该这样，我应该那样，我应该怎么样啊，不对不起他啊，真的对他很不好意思，哎，他还欠我钱还没还呢，呀，丁三叔还没念，丁 Amy 还没有啊，我就天天就想我怎么进对呀、啊，是啊 Grace 还没吃米粉你看我心里面接近了多少事情啊，静不下来哈、啊啊。不好意思，丽娜，我有没有炒素的给你？
没有关系。
我知道你会这么说啦、啊。
没有花生。
那边有花生。yeah. OK， 那我们再继续哈。所以，当是一个平衡的时候，它是会在一个最喜悦的状态。所以这里赛事告诉你，你根本不用去找什么治疗师。你只要身心能够处于平衡的话，你的精神状况非常好，你不会有空洞的感觉，你会非常扎实的感觉。好，我们继续好了。 他说他之前讲过、你的情感随着你的心念在流动， 我有什么情感，那么是不是我有什么想法？就几个例子嘛，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一朵红色的玫瑰花，好，那么在台湾代表的是喜悦， 一朵白色玫瑰代表是死亡，啊，这个是什么？信念产生情感，对不对？你若有亲属家属过世，然后你穿着红衣服去，你真的会被打了。那，啊，这是台湾的礼俗嘛，对不对？然后每天在那边折什么莲花，什么莲花，哦，然后还要折漂亮的太太小姐给她当太太，哦，然后还送 iPhone， 这是什么？情感随着信念流动，对不对？呀，但是现在像台湾的话，因为我们这个流动已经透过网络了哈，现在台湾如果说结婚的话，大部分也都是穿白纱啦，不会觉得有什么，没有人会觉得怪的啦。但是如果在清朝时代的话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呀，
你说丧礼，人家100岁的都鼓励你穿红的。我们插花都鼓励我们，
对，那是信念呐，
啊。对
呀，
啊，信念。
那是信念，意思是说你猴够了 ，OK， 我们穿红衣服，我都很庆祝啊，对不对？但是如果一般人，你给他穿看看，对呀，啊，他以后不跟你往来了啦。我讲，我就曾经犯过一点小错误，我其实是穿黑衣服、黑裤子，但是因为那天很冷很冷，然后我有一件那个。Gore-Tex 的外套嘛，哦，我就披在身上。那个 Gore-Tex 的外套是不是红色的？但是是，有接近红色的。然后这个人以后就没有跟我讲话了。他虽然没有错，他说他们家人说，我也哭得很伤心，然后我也都有流眼泪，然后我所有都有尽到，可是他就是对我不满嘛。可是那天因为温度大概只有可能10度都不到，很冷。对，那
这是他告诉你的吗？还是你自己？
他告诉我的，他的其他人告诉我，比如说是哥哥这样，对不对？他妹妹告诉我的，这样子。然后我说我是穿黑衣服，但是我下飞机的时候，我的同事丢一件外套给我，因为我从美国过来的。那件外套刚好。有颜色。
你穿的时候一定还是
我有对，没错，
所以不
动了。没错，没错，我心里面是有点毛毛的，但是我没有办法脱下来，因为太冷了。好，那他继续哈，他说情感是随着你信念而有，如果你觉得好像不是这样哈，那因为你对意识性的内容你是没有觉知的。那什么叫信念？你信以为真的想法叫信念吗？所以除非你相信，不然你无法了解。好，
我可以打岔一下，
你说没关系。
你刚刚讲说上帝说我们不要做伤害人的事，可是你前面又讲说我们要来体验生命，所以你的角色可以是坏人，可以是好人，那就好像跟你刚刚讲的有点
没有 conflict， 你可以体验所有的生命，但是伤害人的事情不要做。
伤害人，那你已经有 judgment 出来了。
不是，因为那个是内建在你的意识里面，所以变成它变成有个 guideline。比如说我这样讲好了，你的手会有一种对火一个强烈的感觉。比如说我碰到火，你立刻就会生掉，对不对？因为那是你的 boundary。好，如果没有这个 boundary 的话，你就会什么？把自己烧坏、烧死了都不知道嘛，因为你烧没感觉嘛。一样的情况啊，那个内建的一个东西就是，如果你伤害人的时候，你的敏捷跟你的恩宠会消失掉，你会完全无法去行使你的能量。所以它是内建的，就好像你的手会怕火那个意思一样的。因为整个社会的整个这个宇宙的这个定律，它是以合作为定律，它是在。他的十个宇宙定律他讲得很清楚，所以对以合作为，那我们每个人都在过我们的生活，我们还是很痛苦啊，可是你尽可能不要去做那种严重伤害人的事情啊。
对啊，那像希特勒他伤害那么多人的生命，那如果说从这个角度看，他那个不是我们要去体验的嘛，那个角色。
对，但是我们那个叫做共业嘛，就共同去产生一个类似这种情况。那这种情况的话，当我们的 这个时代潮流越往前走的时候，那个状态会越来越少。所以上一个礼拜吧， Kitty 问我一个问题嘛，他说、哎、我万一我再投胎变成那个回教徒砍头的那个人的话怎么办？我就回答他说哈、哦，假如你的学习到一个程度，你的频率不一样，你根本不会去玩那个玩意儿嘛。
对对对，
你今天在玩的是那个幼稚园在玩的东西嘛，那你已经在高中大学已经上了大学在研究所，你还会再蹲在那边跟小朋友在玩那个东西吗？那种很物质的根本就是没有值得你玩的东西啊，去杀人去放火去干嘛去伤害别人，那个无法处理自己的愤怒，无法调整自己的情绪，那个东西你不玩了嘛，你不会喜欢玩，你根本 连概念都没有了，那也就是你不会创造那个概念在你身边啊。一个如果说你几乎要到了最后一世的人，他呈现出来就是一片的平和、啊、他不会再去玩那个不好玩的嘛。
是这样讲，我还是讲惯性啊。
对，到一个程度，
活的人
到一个程度，你甚至跳开了这个物质的这个舞台，也就是根本不玩这个什么吃饭、穿衣服这种东西的，也就是你根本没有这种我们说的物质上的需要。当你不需要吃的时候，就没有任何其他的伤害可言嘛。你不需要吃的时候，你会去杀什么动物吗？可是你今天维持生命的唯一方法是什么？以别人的尸体来创造自己的尸体这个身体啊。你今天吃的什么东西不是别人的身体？水果也是人家的树的身体啊，树叶也是啊，所有东西都是人家的身体嘛。可是到一个程度，像赛斯他们的一个状态，他根本就没有那种所谓的、哦、吃这个东西嘛。但是赛斯有提到说，因为你们共同的一个协定 protocol，你们的 protocol 就是用这种方式来演化，那不是不好，因为那个我们说的是阶层问题嘛。到一个程度你根本不玩这个东西，哪有杀戮？你怎么杀戮？你没有这个需要，你杀戮干嘛？你知道我意思吗？我如果不需要吃东西，我干嘛要杀戮？我如果没有物质上的需要的时候，我干嘛要存很多钱？对不对？对，其他的那个我们说的那部分全部都没有了嘛，它全部都没有，但是层次的问题而已。你的频率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不玩那个东西了啊。对啊，那有没有人在玩？有啊，那些频率比较低的，在这个实相当中，他仍然在继续玩了，玩到一个程度，他还是会上升了。对啊，因为那个很苦嘛。
你讲这个频率这个东西哦，跟那个佛法讲的相应是一样的。比如说你好几次都是动物好了。那你这一次转成人的时候，你就是那种像流氓的那种，还是很动物性的那个 pattern 跟那个磁场跟那个频率，它还是在的。
可是你说的这个东西是不是跟 sex 有一个不同？就是你讲的这个东西是变成说，他因为是有这个习性，所以他在投胎，他这个习性还是跟着他，也就是说他不能自主。
什么叫习性？
对，
习性就是动向嘛。
它的一个 inertia 嘛，如果物理学来讲，它就是一直往前
走，往前走的动向嘛，一个单向动力嘛，对啊。但是赛斯告诉你们说，真正所谓的频率是什么？频率就是组合能力，也就是联想的能力吧。你对联想能力的组合，所以你不会在一个单向式的方向去想。好，比如说我现在做生意，我问你，你要做多少生意你才觉得满足？你永远不会满足啊，对不对？我要赚多少钱我才觉得 OK？ 你永远没有 OK 的时候。你要多少人跟你包奖，你才会觉得说我很有自尊心？没有，你永远不可能有。而且有一个人骂你的时候，你那天晚上就睡不着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不是那个问题吗？真正的问题是你已经采取的非单向式的移动方向。
所以修行就是采取非单向性的移动。是的。对。
好。记忆的这个阶段我们仍然是比较属于单向式的，可是到了我们说联想，到了组合，然后到了内在能力的时候，你根本不会采取那种单向式的思维方式了、啊哦、
太棒了。所以修行的目的就像你讲的 put a stop， 然后组合联想内化。
对啊，这就是你为什么一直来上课嘛。对啊，这种课你要到哪里上？又没有收你钱呀。
应该说哈利路亚。感谢主。
你给一罐到了，讲哈利路亚。 我看我这如果真的是建设公司，我就来开一条路叫哈利路。你住哪里？哈利路亚。开玩笑哈，来，我们继续哈。他说呢，你可以闭上你的眼睛，你当然也可以闭上你意识的眼，假装看不见。你闭上眼睛的时候有没有看见？看不见嘛。小朋友在躲捉迷藏的时候，你看到网络上常常会有哈，他把自己的头藏在筒子里面，他就觉得屁股往后朝，他觉得他躲起来，他看不见，他一个人在这看不见他，对不对？而且很好笑，对不对？一样的啊，你闭上眼睛，你以为看不见，你把意识的眼睛闭掉了，你以为哦就没有这个东西，是啊，你可以假装不见嘛。好，那我们其实从小到大，对我们的教育都是告诉我们说，什么心灵啊，什么内在能力啊，那完全不存在的。如果不存在，你去上庙干嘛？去祷告干嘛？去祈祷干嘛？是不是？那为什么有奇迹发生？对啊，这个你就把眼睛闭起来，假装看不见。好啊，那你就闭啊，没有人说你不能闭着啊。你闭着躲迷藏，好啊，对啊。可是他说，只因为你不信任你自己天生的治疗能力，所以没有真正去了解意识跟无意识的本质，所以你才去求救外面的治疗法。其实从他一开头不是讲吗，你每个生命一生出来就有一个这个架构来治愈他，来为他的成长跟生长做一个最好的设计，然后随时呢你的内在都会补充你的这个力量跟能量，好，维持到你最好的地方。你就算有伤痕，他马上把你疗好。我问你，你当你手切到的时候，到底是谁把那个血止起来的？
内在，
还是你内在嘛，对不对？对啊，你看那些螃蟹断了脚、断了手的，他没有去找医生，他不是自己还是会好吗？对啊，树被虫咬或者是被风吹倒，他不是都自己会好吗？你知道台湾有一种茶叫东方美人茶，知道吗？好，但是921大地震的时候，因为整个山崩掉了嘛，那个茶没有人去采收了，然后就后来就因为都是没有人管理的嘛，就被虫咬得乱七八糟，就是没办法，现在有茶就把它采下来，就烘出来那个茶，天哪，带有蜜的味道。那种茶后来就变得很贵，叫东方美人茶，或者是麝香咖啡。对啊，所以假如你相信你自己有自我疗愈功能，假如你相信你跌倒就有人会扶你上来，假如你相信你已经碰到任何困难结果最后都是对你的恩宠跟成长，假如你相信不管你碰到什么问题最后他一定都会顺利解决，假如你相信，那么请问你这有担心什么？假如你相信这个内外在的这个架构，天哪，你每天都会笑着睡觉。所以看起来似乎是技术跟发明其实造成很大的害处，那他说事实就是这样。为什么？比如说你睡不着，对不对？那你会怎样？吃安眠药嘛，对不对？他说安眠药产生的作用，他说有很大的坏的影响。是什么影响呢？因为安眠药它把细胞的实相改变掉了，安眠药一吃下去细胞麻醉掉了，所以细胞所感觉的不是一个自然的状态。有没有像人贴药的状态？有啊。所以你的身体是什么组成的？是细胞组成，可是它的化学式被改变，它的实相也就是它的细胞的世界改变了，莫名其妙跟非自然的，不是跟你的心没有关哦，你的细胞原来是根据你的信念在做改变，对不对？比如说它血压高要低，或者是说荷尔蒙要怎么分泌有什么，它都是自然的啦，都是在交感跟副交感之间做自律的作用。好，现在化学物质加进来以后呢，它的整个世界改变了，莫名其妙不知道为什么。好，这就是他说的，有的时候你看起来是一个发明和科学，其实它害处很多。好，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比如说像伟大的音乐治疗法，音乐治疗会激发你身体 内在的一个活细胞，激发内在内我的能量，并且统合意识心跟存有之间的其他部分。为什么？因为你的音乐会不会触动你很多感觉，然后里面很多想象力，好，比如说母亲啊，你在何方？以前我小的时候，我哥喜欢唱这首歌，什么胭脂什么，我不知道他怎么唱的了，反正总而言之，那个那首歌听的哈，或者是哦像西洋歌曲啊，哈，他是唱那个妈妈所唱的歌，他说以前我教我的孩子，哇，以前我妈妈是唱这首歌给我听的，那现在呢，我有自己的孩子，我用这首歌唱给孩子听。好，那个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你有没有很多你的想象力？有没有很多的情感？有没有澎湃的感觉出来？有啊。那么听说这种歌，当我年轻的时候，母亲唱一首歌曲，没听过？哎呀，好啦，对，或者是唱那个什么依然在我心头深处，对不对？啊，这个就听起来都很动人啦、啊、所以这个东西的话，音乐它会把你内在的细胞激活，把你的想象力激出来、哦、然后激出来以后呢，你重新面对那个部分，结果你的部分被解决掉了，这就是疗愈啊。他所有今天他所提到所有的疗愈、哦、都是透过这种方式，它引起你的信念的改变，然后引起这个能量的这个激发，然后跟你的意识心跟存有的其他部分做结合啊，音乐就是这样子。然后音乐呢，除了这个以外呢，它赋予内在声音的一种最佳的外在表现。赛斯提到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内在声音是你看不见的，那我们的身体建构是根据那个内在声音所建构的。你说为什么这个细胞会运行？这个原子电子会这样飞奔，然后细胞会运行，因为他说有一个内在声音，就是有一个内在的声音，我们听不到的那个频率的内在声音指挥着我们整个身体的这个细胞跟器官在运作，而那个内在声音我们自己不知道的。好，你很安静的时候，你就开始 听到你的胃肠的咕噜咕噜就比较听得到，对不对？那听说当你静坐到一个程度的时候，这是我老师告诉我的，他说你会发现你的呼吸有七道还是八道不同的线上来，它走到不同的地方。本来今天我是想大家来练习一种呼吸法、哦、这呼吸法听说蛮有用的，按照我们说七轮，人有七个脉轮，对不对？从最底下的腹部的、哦、然后再往神经丛，然后往心轮，往喉轮，这样上来。那你把自己手插热，然后就慢慢让这个气感觉到，然后慢慢去移动它，然后去想象这个气的这个流动。他说这个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哈、哦。那我本来今天想要练习，但是因为没有做了，下次吧，下次。
可以啊，课结束的时候 practice 一下。
因为那个要十分钟，加十分钟呢。下次好了，现在六点来的时候，大家有兴趣可以来。好，下礼拜。
老师，你刚刚讲说我们都一直在一次一次在体验生命嘛？
对。
那我就想，那如果是这么说的话，人应该是越来越聪明，不是吗？
人的确是越来越聪明了、啊，一代比你现在的孩子比你聪明多了、啊。
对呀、啊，可是当我们回归古时候的文明的时候，好像我们又没有那么聪明。
看哪一方面？
你说金字塔，现在人是不可能做出金字塔。你说木乃伊，现在人也不可能做出木乃伊。那有很多什么？
时间是同时性的。你现在对，就好像时间的同时性，就好像赛斯有提到说，好像在田野一块一块不同的田。那木乃伊的那个时代还是有木乃伊的时代，但是你生在不同的地方，你在过不同的人生，因为你体验不同的东西。这你要看未知实相，现在没有办法去讲。对，好了，我们继续哈。那他提到说，内在声音在身体内不断起治愈作用，那当然嘛，你的身体本来就是内在声音在运作。然后音乐有意识的提醒那个更深的内在节奏，所以你会发现到说，你听了一首悲唱的或者是动人的歌曲之后，听完了之后，你会觉得怎么样？ 全身都好像被疗愈了。我刚好啦，我前两天在看一本书，叫做《血洗情绪的平衡的方法》哈、哦，那个作者好像叫 Roy Martin， 洛伊马丁尼的样子。好、哦，然后他在他的第二册书中，他就提到有一段故事。他说呢，他在年轻的时候吧，几岁不知道哈、哦，大概1975年那个时候，那时候呢，他说他完全放弃自己。然后呢，他根本忧伤到完全没有办法走出这个房间，他就完全封闭了，能量完全卡住了。他说有一次呢，他的朋友就带了一张音乐，好，那张音乐好像是巴西的，类似巴西的那种叫做，那叫什么？啊？不是萨满，是那个很轻快的音乐啦，伦巴还是什么东西的。我只记得，但是我记得名字，但是我一时想不起来。啊？反正总是一首歌啦。然后这首歌呢，他一遍一遍听，然后到他说到了那个唱片行去买回来，把那个胶纸的唱片听到烂掉。然后他说听完之后，这段过程完了以后呢，他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他整个能量都回来了，所以呢，他就完全走出自己。很奇怪哈、哦，我还没有听过人家是用这种方式走出来，但这个刚好对应奇怪。你看我昨天前面才看到的，好，那他说他就许了一个愿望，他说我很希望能够当面谢谢写这个歌的人。哒哒哒哒哒哒哩哒哒哒哒哒噔噔，那叫什么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哩哒噔噔。不知道，哎，好了，没关系，反正你们对音乐都没有什么。那他说好，他说他有这个愿望，他只是存了这个愿望。这个世界大概有70亿人，对不对？那他那个时候好像是在荷兰，他是荷兰裔的嘛，他不是荷兰裔，他太太是荷兰裔的。那他是牙买加的人，他是荷兰裔的。那他在外面读书的时候，他很想回荷兰，但是因为没有办法回荷兰，所以他就严重忧郁症这样子。那他听那个歌以后就好了，所以他就下了一个愿望，说我希望能够有一天会当面跟这个作者致谢。那怎么有可能呢？因为这个人在美国，对不对？结果他说几年后他变成大师了。好，然后呢，有一天呢，就有一个人就他很忙，想要到别的地方，有人就跟他讲说，他的朋友一定要他辅导这样子。好，然后一定要跟他见面，然后他说他特别介绍他，那时候他已经很有名了，他说我哪有可能啊，我就用所有的理由推他。但是最后呢，他只跟他讲一句话，他把所有的行程都取消，他说他是某某人的太太，而这个人就是那个音乐的作者、yeah. 然后他去他们家，然后呢晚餐的时候他先生回来，他们就一起共进晚餐，就达成了他当时说要跟这个作者致谢共进晚餐这个愿望。所以你说思想的厉害，有思想力量有多伟大，有人能弄真的呀、yeah. 啊，这个事情实在太多了啦，不胜枚举。我只是刚好昨天有看到前两天有看到这一段，
不是每个人不一样，不是每个人可以通过音乐，有的人可能通过画画，有的人可能看电影，看一部什么电影他就
其实都可以啦，就是你对这个的浇筑点，或者你对它的感受力多少。有人很喜欢音乐，像我比较属于耳朵型的，好，那对音乐对我来讲就有比较多的感觉这样子。那有的人对颜色，有的人对语言会很有感觉啊。所以他说音乐有意识的提醒了你那更深的节奏，包括声音两者，所以你常常把听音乐的这个影像带到脑海，然后会形成你的以不同的形式显示你个人的有意识的信念。所以他在处理什么信念。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当你听到雨声的时候，声音有时候也具有治疗的作用。有时候下雨的时候不要难过，听听雨声，雨的旋律很好听。然后有时候呢，看看开放的火，那也很大的疗愈作用。他说呢， 你不需要药物催眠或者是冥想，你只要让意识心自由，这就是最大的重点。各位，什么叫让意识心自由？联想啊，不要给他一个方向啊，不要你说的价值啊，不要一个单方向的惯性啊。你意识心能够自由，然后他就会意识就会自动 流动思想跟影像来给自己一个治疗。天哪，这就是法门呢。你的意识心如果能够不在一个方向上的时候，你心是宽的，是自由的时候。什么叫自由？自由就是让他能够不要有个疆界啦，一个路线、哦、但是呢，他说我们常常会害怕这种 自然的自意，然后会逃离这个。比如说我现在想要做什么，等你一下，我没有浪费这个想法，我是说假设这样子。好，那事实上这个吓人的想法哈，虽然没错会把你引到负面的这个源头，可是如果你面对它了，它就解决了。好，那你不敢面对，那不好意思，那就惨吧。哦，这就是刚才丁山说的那个问题嘛，哈。其实是有时候你会负面，可是你不要怕那个负面。因为他负面的目的是要把你导到你去面对，你只要面对他了，那么他就解决了。好，那我们刚刚提到，当如果是酸柠檬，我很负面，没关系啊，你就接受他啊，接受他，面对他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什么？你突然间转得很正面啊，然后你就会穿过那个负面，然后进入一个喜悦跟胜利的感觉。这就是赛斯的法门呢、啊。好，然后他说，相反的，很多人会接受服药的方式。服药的方式是什么？强迫的、强加的，把那个喜悦的感觉放在你身上。比如说，给你注射什么东西，让你比较快乐一点啊，或者是平衡你的脑的这个分泌啊，啊，这些东西，像忧郁症的那个什么药品，大概都有这个效果了，啊。但是问题是，你的意识没有改变啊，你的信念没有改变啊，你原来的那个想法没有被面对啊。
所以，
对
抑郁症，如果他是用药物的话，是不可能解决他的问题。
不可能的，对，不可能。你忧郁，你亢奋，你的信念没有改变，你用药物强的强加。
问题是，得抑郁症的人就是很难从他的信念里面出来耶。
是啊。但是去面对他啊，就是你要引导的是让他去，因为他为什么不敢？他不敢去看他的恐惧啊。很多人不敢进电梯，像我的同事不敢进电梯。我说啊，电梯有什么危险？他说我就是不敢，对不对？他不敢去面对，他会觉得说我在电梯里面我很恐怖。好，那你对啊，你给他摆优解啊，啊，然后平衡什么脑的这个什么东西。是没错啊，但是问题是你没有解决信念问题啊，你没有解决他内心的想法啊。而情感是从什么来的？信念来的。
有没有可能我们有些想法是真的藏到很深很深，自己真的觉察不到？
没有关系，慢慢铺。比如说你在面对的时候，他下面那个又出来了，就一你不管你藏得多深哈、哦，我们说跟充电一样嘛，我现在充一点，哎，然后再充一点，当你我们提到说，当我们位置移动的时候，参考点就不一样了，对不对？我现在肚子很饿很饿，那我想到什么食物都好，可是你吃了 一碗饭之后，没关系的，恰巧你牛肉面煮好，我们再来吃，你可以等啊，对不对？你的情况改变啊，我们的参考点改变，我们的状况就，我们的思维方式就改变了。一个今天有毒瘾的年轻人，你跟他讲你戒毒，你跟他讲什么用？没有用啦，你跟他叫他戒，他没有办法戒。可是假如说你让他有两三天的时间不要接触毒品，甚至用乐戒的方式，那两三天之后你再跟他讲，他就听得进去了。 你再跟他讲说你这样没有前途，好，那你这样身体也不好，那他会听得进去。可是当他是毒瘾发作，或者是他在那种状况的时候，你跟他讲没有用吗？你知道我意思吗？就必须要他，所以我一直在提到那个垫脚石的概念或立基点的概念嘛。好，你必须要在有能够碰 用得到当他的基点的时候，这讲才有用啊。因为他一旦上气了，他的想法会不一样啊。就像我们在运动一样，对不对？我跟你讲，你运动六个月会变成怎样？你现在讲没有用，可是你运动三个月你就知道，再讲你就知道，哦，原来是这样的。所以你把它强加出来以后，你就发现到说，你的意识心的这个有稳定的，没有得到一个稳定的安慰跟效果了。好，那他说你可以休息一下，那我想我们就休息吧。不好意思，这么长的时间，各位忍耐蛮久了，现在可以松一口气了。那我们再聊聊天什么的，再结束。好 ，OK， 好，拜拜。